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在聚会之前一同来唱一首诗歌，第183首，请唱诗第183首，诗歌第183首。 我哋请我哋嘅司琴姊妹帮你弹一遍之后，我哋将九节嘅诗歌嚟到唱晒佢。 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藉着我们对主自己话的认识，能够真的更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再将这首诗歌最后三节来唱一次，然后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高天之上，你降生成为了人子，被挂在木头上，并且你复活升天，胜过死亡。亲爱的主，但愿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单止是在头脑上面，不单止在心思的上面，并且今天我们都成为你的殿，你成为我们的一切。主，但愿你藉着你的灵，你去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真认识我们的基督。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你没有丢弃我们每一个的人。主，我们求你来到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不足，主，但是你却是丰富的，你却是全胜的，你就是你那个全圣的爱来到去融化了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晚上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你，藉着你自己的说话再一次开我们的心。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你，虽然我们没有亲耳听过你，但我们的心眼却是见到我们主的荣耀，我们的心耳却是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求你就这样的藉着在我们里头这个复活生命，你藉着你自己的灵，就将你的说话向我们来到去说明，并且来到去点活你的说话向我们的解开，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是能够去活出你的自己，活出你自己的见证，在地上的教会能够为主作盐作光。我们将晚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你还有什么的说话，求你就丰富的来到向我们来到去解开。我们多谢你的恩典，愿荣耀颂赞你好归给这位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我们请孙弟兄，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很快就来到最后一堂了。这一次我们主给我们机会啊，我们一同在这里来读 约翰福音。我们开头时候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说过，圣经中的每一卷书啊，都好像一扇门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开这个门，我们就能进入神的丰富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啊，约翰福音呢实在是一扇大门啊。那么若说我们能够把这扇门打开，我们就能看见背后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富啊。那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略略的讲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那我们也说过啊，因为时间的这个不足啊，我们不可能把全本圣经每一个细节的点通通把它讲到，所以我们这次呢只把约翰福音中间的这个主干的思想啊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些的交通。那么我们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大的主干啊。那么第一个点呢，我们讲到就是主说我是啊，我们知道有这个七个我是，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主干思想。昨天呢我们也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有八个神迹啊，这八个神迹呢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可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主要的一个主干的思想。那我们也略略的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了一些交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第三个主干的思想啊，就是主耶稣在福音书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里面呢介绍了另一位保惠师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讲论，但是在我们呢讲到这个保惠师之前呢，我们要先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啊，和当时整个的那个气氛啊。那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先读几节圣经好了。我们先把约翰福音的第13章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3章啊，我们就读第一节。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我们再看第14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好的，我们再把16节到20节读一下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我们看十七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啊，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个整个的一段的圣经呢，都在主耶稣呢要离开这个世间的一个气氛的里面啊，所以在第十三章那里，他就讲到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主是多爱他的门徒啊，他实在舍不得他们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的心真的会被爱所摸着啊！主何等的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啊！当然，这不仅是爱当时的门徒，也爱我们啊！所以三年半的时间，门徒们跟随他在一起。现在他自己知道，他马上要上十字架，要离开他们。然后他要归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圣经就记载说呢，他爱他们，爱他们到底。所以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我们看见他首先做了一件啊，叫我们真是非常感动的事，就是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啊。当时门徒们还不懂啊，主耶稣自己呢就束上了毛巾，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所以为门徒洗脚，要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是要叫未来他的门徒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所以呢，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需要在外面具体的做这个洗脚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我们要活在这个洗脚的实际的里面啊。因为当初我们知道能为别人洗脚，这是仆人做的事情，只有仆人为主人来洗脚啊。这犹太人过去的习惯是这样，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为着爱的缘故，他是多么降卑他的自己。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爱，真正的爱是降卑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谦卑啊，所以门徒们吓坏了，主怎么替我洗脚呢？对不对啊？主说你必须让我这样做，所以主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主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啊，我们看见他的心完全在门徒们的身上。所以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这幅图画也提醒我们，他也照样爱我们。在整个世界的里面，或者整个宇宙中，神不要看别的东西，你知道吗？直到今天，他的眼目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他心中的宝贝，是他所最爱的啊。所以主不仅他自己爱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那么在这个洗脚之后，我们看见主在二十一节那里就讲到他指明啊，有一个要人要卖他了啊。但是这里呢，说到主的心很忧愁，为他忧虑啊。为什么主为他忧虑呢？其实主也是爱犹大的，虽然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但主人就爱他啊。主这样的忧虑就说明呢，主人就是给犹大机会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好像呢，圣经中已经老早指定了犹大是会卖他的，一切事情都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他预先知道谁会卖他。所以他不是说他指定了定好了犹大是卖他的，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心为犹大心里面忧虑，所以说明主也是爱犹大的，主人就愿意给他机会，但是犹大完全活在黑暗的里面啊。那么所以呢，那天门徒们也都不晓得主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是吧？他们不晓得，门徒们还彼此问到底是谁呢，啊，并且呢，主说我把一点饼沾点饼递在谁的盘子里，谁就主明明做这个，他们还是看不见的，啊。后来犹大就出去了呢，他们以为他去买东西，因为他身上带着钱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老早知道犹大的那个心，知道他的光景。主人就是给他机会啊，但是呢，犹大没有能够握住主给他的机会，所以呢，他出去之后呢，那么主在这里也给他们命令，要叫他们彼此相爱，对吧？那么后面呢，我们知道又记载了一段，就是彼得失败的那个故事，主预先说明彼得要失败啊。所以你又看见那个时候啊，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之前啊，门徒们还是糊涂的，他们完全不明白下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主的心里非常的清楚啊。你就感觉到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靠近十字架之后，那个主的爱的那种我那不知道怎么形容啊，那种洋溢啊，从他的心中啊，对着门徒的那个爱越来越浓厚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他在门徒身上所显明的爱，今天也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啊！他说爱，既然爱地上属于他的人们，他就爱他们到底。彼得，你看在那个时候还是很糊涂的，不懂的，啊。彼得还说，主啊，我要为你舍命。主说你为我舍命嘛，啊，今夜鸡叫两次，前天三次的否认我，他是不能相信。所以我们能看见在十三章开始，因为主自己知道这个离别的时候到了啊。哎呀，愿圣灵让我们能摸到这段话的感觉，知道主是何等的爱这些属于他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么他不仅在这里为门徒们洗脚，做下了一个好的榜样。那么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开头的时候呢，他也告诉他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等我把地方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啊，那么这是圣经中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预言和应许啊，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都有地方的啊。那当然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啊，大家对那个地方也很好奇啊，因为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不对啊？ 按我们的想象呢，将来到了天上去之后呢，就像我们地上，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栋房子，对不对？那我们就大家住在个人的房子的里面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想象主所给他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有人想说，哦，有人爱主，大概像保罗、像约翰这样的人，大概住大房子，那我们得住个小房子。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后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呢，他所预备的这个住处啊，原来这个住处哈，他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 apartment。这个 apartment 广东话怎么讲？公寓房子。原来我们将来是住公寓房子。那么每个人都有一间的，并且呢，当然我们这个是圣经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到底呢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将来只有到那里我们才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看见，哎呀，主的心中充满了爱呀！他说：“你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等我预备好了，我就把你们接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要上十字架了，他经历他一生所经历最大痛苦的一个时候了，对不对？但是他的心，你看见，是爱门徒。所以在这里给他们一些的鼓舞。那么等到他讲完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门徒们呢并不清楚啊。门徒们说：“你要去哪里呀？”主说：“我要去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也知道啊。”结果呢，这个多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对不对？”就会引发出主耶稣重要的一句话。主就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吧？”那么结果呢，又引起父的问题。所以腓力就说呢：“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还不知道父嘛，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门徒在肉身中跟随主，他们始终是有一层的隔阂，并不能完全明白一切的事情。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下面主要说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要介绍到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么这是圣经中间啊，在神的计划中间的一个大计划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新约时代的一个开头啊，在神的计划中的第一件大事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圣灵的降临啊，这个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的神有一个荣耀的计划。那么他的儿子呢，来到地上，在肉身中把这个计划完成了。现在呢，神要让他儿子所完成的计划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下面讲到这位保惠师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呢，只有这位保惠师来了，那么主所做的才能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主就是完成了这些，跟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也不能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主耶稣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老早预言这件事情啊。那么讲到神要赐给我们个心灵，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当初已经预言，因为这是神在他的工作中的一荣耀的计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只有神的灵来了，他才能把主所完成的 成就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的救恩不仅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赐给我们个肉心，也叫这个生命进来，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灵啊，然后呢圣灵就要住在我们这个心灵里面啊。我想这个我们都是应该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主在这里提到了啊另一位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来了，他引我们进入一切属灵事物的真实的里面啊，没有圣灵就变成只有一种的道理，变成只有一种的盼望，没有实际的啊。所以神必须要把圣灵拆下来，所以主在后面的话里面讲到，我去他才能来，我去他来，这才真正是你们的利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保惠师这个字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啊，约翰讲到呢，主耶稣自己就是保惠师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肉身中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保惠师。现在呢，他要用另外一种的形式啊，就成了另外一个保惠师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讲到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啊。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当论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才有父子圣灵的这么一个区别出来的，因为神只有一位啊。但是为着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看见以弗所书开始第一章讲到父子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因为呢，他们有荣耀的计划，他们要成就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一位神就好像有了三个不同的身份出现，父子圣灵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说到的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神的灵啊。那么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 parakletos 这个字啊，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本来呢，你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站在你旁边呢，随时呢让你来呼召的那一位，他用了这么一个字眼啊。当然我们弟兄姊妹要很清楚啊，圣灵是神呢，他不是你随便可以呼召的啊。但是今天有很多时候呢，人把圣灵当作仆人一样的啊，叫你做这个做那个，是你要叫他来就来，叫他去就去。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尊重，要知道其实神的灵就是神的自己，就是主的自己啊。不过这个字的字义呢哈，我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他头一个意思，他就是安慰者啊，这个真是何等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中是多苦难的啊，安慰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鼓舞，是吧？许多时候人如果没有安慰，你知道你得不着鼓励，他就是什么最大的安慰者。所以这个保惠师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安慰者。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中保啊。这个中保的意思呢，其实也可以翻作它就是我们的帮助啊。在达尔比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他是我们的帮助啊，那么他做我们的中保。弟兄姊妹们，这做保人呢，我不晓得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给人家做过保啊？ 这个做保人呢、啊，你要承担损失的啊。我们有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弟兄啊，他的父亲本来很有钱，就是呢为人很仗义啊，所以很多人就找他做保。哎呀，他就是很慷慨的跟人家做保，结果呢别人生意垮台之后呢，人家就找你保人呢、啊，你保人就要赔啊。所以他本来很有钱的，结果呢保了太多人了，所以这到最后呢赔了个变成个穷人啊，赔的也不是穷人，赔到最后呢剩下的产业就不多了。所以他常常跟我讲，哎呀，他说我爸爸真是这个太爱给人家做保了。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做保人，就是意思说呢，我们所有的亏欠，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软弱失败所犯的罪的所有的这些债，通通归到主身上去了，你知道吧，是主替我们承担的，所以这个叫中保。所以我们要满心感谢他。虽然今天我们有许多说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也真是巴望我们不要随便犯罪，不要随便犯错，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犯了很多的错，但是感谢主，神不按照我们的光景那么来跟我们算账，这个账都算到主身上去了，这叫中保，你知道吧呀。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他，所以他在地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啊，把所有人的罪孽都背负着啊。我们知道这个中保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位中保啊。我有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形容啊，比方说我们常常讲那个飞蛾扑火啊，哎，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你点一个蜡烛在那，那个蛾子会飞来，对不对？这个蛾子一飞的火就被烧死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家主呢在这个蜡烛上面罩了个玻璃罩子，所以呢，这个飞蛾飞来的飞到那时候呢不会被烧死，因为有个罩子撞上去了。所以今天主保护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主的保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按照旧约公义的神是烈火的神，对不对？谁能靠近他呢？所以主神对摩西讲，叫他们不能靠近，连山边都不，西乃山山边都不能靠近，靠近就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保护，是在基督里，啊！我们神才成了我们慈爱的父亲，成为我们可亲近的神。若是没有主耶稣，没有人能够直接到神跟前去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中保的意思。然后第三个意思呢？这个中保意思就是辩护者。这个辩护者呢，按照今天世界上的话来讲，就是一个 lawyer， 就是一个律师了。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啊、要打官司，我们是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律师，对不对？这个律师来是怎么样呢？就替我们做辩护的，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搞错了。今天律师来呢，这个保惠师来了，不是替你辩护，是替神辩护，他是站在神那一面的啊，他站在人这一边，却是为着神的利益辩护啊。所以为着什么呢？他为着要把我们带进神的恩典，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呢是按照神的要求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错了，对不对啊？他主要是还是要把我们带进到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呢。那么第四个点啊，这个保惠师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代祷者代求者啊。这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啊，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那么呢，因为什么呢？ 神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明白我们的情况，所以替我们代求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苦说不出来，但圣灵知道的，他会按照神的旨意为着我们的情况来代求啊。那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常常讲到说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呢，最好要叹息。哇，所以那个时候啊，在教会我们也不懂啊，弟兄们这样讲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准备讲，唉，你听了一片的声音都是在那里嗨啊，因为祷告要叹气嘛，要叹气嘛，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我们叹，其实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啊，因为什么？他看我们实在是软弱，你知道吧？啊，有的时候软弱到真的扶不起来，所以他也叹气啊。但是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的利益在神的跟前来代求。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看见神用了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啊，这保惠师有这四方面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啊。那么我们讲到主耶稣也是保惠师，现在圣灵来了也做保惠师，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位保惠师在工作上面有区别啊。那么那个整个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工作的方式上面是有区别的啊。那么主耶稣当保惠师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外面的啊，门徒们是在外面跟随他的啊。那么等到这一位保惠师来了之后呢，我们发觉什么呢？不是外面的跟随，是里面的跟随。所以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是里面的跟随。今天我们晓得基督徒不能在外面跟随主，只能在里面跟随主啊。那么当主耶稣做保惠师的时候，门徒们也可以跟主同住，但是是外面的住啊。那么等到圣灵来了之后，这位保惠师来之后呢，我们是在里面的住啊。所以在工作的方式上面，这是一个区别啊。在时间和永远上有一个区别啊，门徒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空间时间上的一个区别，因为到底在肉身呢，对不对啊？那么主耶稣如果在耶路撒冷，那么呢门徒也不一定都能在那里，所以就会有一个区别啊。所以我记得曾经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个年长的姊妹，他就讲，哎呀，他从前不懂啊，刚蒙恩得救，他常常叹息。每次读到四福音书，他就羡慕门徒，羡慕得不得了。所以他常常跟人家讲，他说我生错时代了，也生错地方了。假使呢，我现在也是生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也是在犹太地，多好啊！你天天可以看见主耶稣啊，天天跟他在一起，多好呢。啊，所以他早年的生活，他就是常常哀叹自己生错时候了。但是感谢主，有天主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今天主在里面啊。他就讲，如果今天主在香港，那我住在美国，那我要见他就不容易了，对不对？现在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就说，我再也不羡慕这些门徒了啊，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福气是更大的啊，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分别的。哇，弟兄姊妹们，主每时每刻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呢，当门徒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只能在外面看主耶稣做事情啊。哦，主一下子行这个神迹，主一下子海面上行走，主一下子赶鬼，主一下医病，哦，主在这里讲道，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在外面看见的 是吧？但是呢，到了圣灵来了之后呢，这些变成他们里面的经历了，不是光外面看主耶稣做什么，这个成了他们里面的经历了啊。所以从前是看主做，现在是主透过我们做啊，这个差别很大啊。所以你今天基督徒跟随主，你不能光看外面的东西，你要让主透过我们，透过我们来做。你看五旬节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哇，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呢，只是满心的感谢主。主耶稣当初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里，那个马槽已经是很卑陋了，对不对啊？但是今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在哪里？降在我们里面，有比马槽更好吗？比马槽更糟糕，对不对？但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呢。哇，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你看见他为着他所创造的人类啊，那么做了何等美丽荣耀的计划，不仅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付上重大的代价，牺牲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把父所要的一切都把它做完了。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说成了，你知道吧？那什么意思？就是神所赋予他身上那个基督的意义全部完成。所以等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上去之后呢，圣灵就开始降临，圣灵带着基督所完成一切所有的工作进到人的里面，并且要把基督所完成的所有的一切都组织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终极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我们完全像他，这样我们才能他成为他的身体，因为我们跟他在性质上面完全一致。哇，这是圣经中啊所启示出来这个伟大的思想，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神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计划的里面，并且呢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在做工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啊，这位保惠师啊。那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就讲到啊圣灵重要的工作。首先呢，我们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成为内住的灵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的话语里面，那里有三个小小的词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中文里面有时候翻出来看不太清楚啊。他这里呢讲到呢，他说呢，第一个他说哈，在十六节那里说呢，要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感谢主啊，这个同在呢，他这个英文里面是用那个 with， 就是在外面的环境上面的啊，所以是指的在一切事物中间他与我们的同在啊。但不仅是这样，在第十七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啊，前面永远与你们同在，现在这是一个应许了，他意思说他不再离开了，他就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啊！但现在呢，他不是光在外面跟我们在一起，他要用住在我们的里面。这里用了一个字 abide 这个字啊， 是住在我们里面啊，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说也要在你们里面 in 啊，哇，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你要知道，主讲这一段话论到圣灵的时候，圣灵不仅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随时陪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最后怎么，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真实这样的感觉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感觉，这对我们不仅是何等大的保护，也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无所惧怕。我记得读到有一个弟兄讲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他常常讲他那时候在很古以前在英国，他是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啊。他说呢，他常常有的时候出门做工作回家，要经过一个树一个森林啊，那个森林里面呢非常的阴森呢 啊所以他说有一次他走过那里的时候呢，哇，又打雷又闪电，非常可怕，就他一个人。哦，他开头说很惧怕啊，要经过那里，但忽然之间呢，他里面有个感觉，圣灵在他的里面，哇，他就说他毫无惧怕的从那里经过啊，就回家里去了。弟兄姊妹，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啊，我曾经跟这个青年特会青年弟兄姊妹们讲过啊，现在讲给你们听啊。哎，那么我有一年呢，在这个高雄服侍啊，那么我那个时候正在部队里面服役，那我的服役的地方呢，那么离我要去地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地方啊，有弟兄们那天晚上请我去传福音啊，我就骑了个脚踏车啊，就从那边骑过去呢，大概也差不多骑一个钟头啊，骑到那个地方去。那天晚上我就在那传福音完之后呢，有个弟兄好心啊，跑来跟我讲，孙弟，我告诉你一条近路，你回去比较容易。哦，我说还有近路啊，那很好啊。所以我就按照他所讲的近路去走了，啊，结果那条近路啊是在田间的一条路，那个也不是柏油马路啊，说坑坑洞洞的，哇，非常难骑，说空啊空，这么骑的，哎呀，四面茫茫的啊，都是稻田，对吧？黑黑的一片，看不见一点灯光，哎呀，就隐隐约看这么路，就往这骑。骑，哎，好不容易看见前面有个小盏，有个小灯，啊，晃晃小，哎，我想，哎呀，感谢主，前面有人呢，啊，所以我就骑过去，结果一骑过去一看，哇，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大的牌子，上面写个什么？陆军公墓，哇，我这个半夜跑到坟地来了，哎呀，我心里面就，这个很不舒服啊。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怎么半夜你们散了会已经是9点，然后跟弟兄姊妹谈谈话已经10点，怎么半夜骑到公墓这里来了？那么那条路要穿过这条墓的，因为公墓的，哎呀，我在那里就犹豫，但是已经很远了，如果我再回头的话呢，又要绕很远路，又是那个空那个坑洞的路，对不对啊？我怎么办呢？我就在那里有点祷告，主啊，怜悯我，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子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从小呢，哎呀，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糟糕的，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我那个哥哥姐姐都比我年纪很大，所以我们常常一家聚在一起，他们喜欢讲鬼故事，哎呀，所以弄得我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整天就是很怕黑呀。一想到黑暗就很害怕，就跑到那里去了，想跑到坟地来了。那我们知道，你即使像美国人那个坟地弄得很干净很好，你去也不舒服，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的坟地更可怕，那么一包一包的在那里。那我怎么办呢？ 哎呀，或者在就在那里说，忽然里面一个感觉出来了，哎呀，主的灵在我里面，圣灵把主的同在带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可以害怕的呢？所以我就唱着诗歌过去了，其实叫真的从那个坟墓中间呢，这样过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有时候也让我们在环境中呢略略有点经历。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主实在是爱我们，主舍不得门徒啊，即使在外面跟他们分离，你看见主的那个舍不得的那个情绪，那个感觉，对不对？但是主知道一件事情，他离开他们之后呢，将要发生更大的事情，他要进到他们的里面，啊，他们要将要经历一个他们前所未曾经历过的一种的光景，享受更大的福气。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灵带进了一个奥秘的同在啊。主对他们说什么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哇，这真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神在哪里呀？神在我们里面。哇、哦，弟兄姊妹，你想起来你会害怕吗？不会、啊、因为这是我们亲爱的主啊，这是多么宝贵，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这个福分呐、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前面的弟兄在英国服侍的时候，有一天他对着弟兄姊妹讲，他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神在你们里面。”哇，弟兄姊妹们，啊，怎么能进来的呢？对不对？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主无法这样子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同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生命中与主完全的联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真理的光不够明白的时候呢，有时候人也会犯错。像中古时期啊，像盖恩夫人，对吧，他曾经有一本书叫做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 这个基本上面来讲是错误的。我们人不能跟神这样的联合，神永远是神，我们人永远是人，我们乃是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真正的正确的真理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把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也赐给我们。所以主提到那日啊，这是神预言讲到圣灵要降临的日子。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主告诉我们说，将有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啊。神工作的整个性质转变啊，现在要从外面开始进到里面，所以就开始了新约的时代。所以新约的时代是里面的时代，里面工作的时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整个神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所以这是新约的一个特性啊。所以神主说到那日啊，今天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啊，所以主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跟门徒分离，主也舍不得他们。后来门徒开始听不懂啊，也不懂什么意思，他要去哪里啊？他们搞不清楚，对不对？后来讲，门徒们就里面清楚了。结果门徒说：“哦，原来你要离开我们了。”所以他们也忧虑起来了。主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啊。”他说：“我去，我还要回来的。” 啊，他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也应验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那个话，啊，主说从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圣经讲说那时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啊还没有圣灵，圣灵还不能降临。所以穆安德烈弟兄呢就用了一个大胆的说法，他说圣灵的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在圣灵中重新回来了，啊，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也被称作耶稣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啊，所以这个今天是我们里面所蒙到的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在十四章里面他就讲到应许这个保惠师要来，然后呢你看见在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他讲到圣灵多方面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圣灵认识，首先是要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中间我们就明白圣灵整个的工作，啊，然后到后面你才经历圣灵所给的能力和恩赐，所那个才有意义。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没有能活在约翰福音所说的主所讲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意义的里面，就一直追求恩赐，追求经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偏差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按照主所讲的这个光景来认识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就能被带在摆在一个正确的光景中，也能蒙到更大的福气啊。所以在十四章啊，这个二十六节那里呢，他就讲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啊。这里主说哈，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哇，这是圣灵的工作。这里呢第一件事情，他会教导我们一切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呢在教会里有人的教导，你人的教导你不可能教导一切的事，对不对？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一切事上教导。所以到后来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说并不需要人教导你。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在我们里面的教导是圣灵的一个教导，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不是说不要听道，我们要听道，但是呢这些道必须在圣灵的带领中啊，我们才能完全的明白。所以感谢主，他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其实原文意思就是教导，就是他是最大的老师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个老师，你不能忽略他了。你想要明白圣经吗？是他来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开头讲了，约翰福音是一个华丽的大门啊。如果我们要打开这个门，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秘诀，需要有钥匙啊。其实呢能真正打开这个大门的是圣灵，如果你不依靠圣灵，你根本不可能打开这个门的啊。所以你依靠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做启示的工作，就把整个的门打开。他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圣经最大的教师。所以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呢，什么被称什么解经的王子啊，要没有圣灵他才不可能成为王子呢。因为呢他懂得依靠圣灵，所以他把主的话解开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弟兄啊甚至有亮光啊，他真的把主的话解得多么的好。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不是他，这是因为他依靠圣灵。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如果你依靠圣灵，圣灵在你里面把主的话解开，就能发出光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教师。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接受所谓先知讲道的原则的这些解经啊，主的话给我们的供应， 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也有弟兄们有这样的话说，我们需要在光中见光，这个也有道理啊，就是说你不光是外面的听见，你更需要在里面圣灵重新在你里面跟你说过教导，那个才是有真实的一个力量啊。并且呢，他不仅呢教导我们呢，他这句话说什么，使你们能想起啊我所说的一切话。哦，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秘诀了，他虽然已经快100岁了，他怎么能想起主的话的？弟兄姊妹，是圣灵，你知道吗？真的，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 你记忆力不大好，对不对啊？你现在老了，你这个头脑衰老，想不起来不要紧，你要有个把握，圣灵在我里面，我会忘记，圣灵不会忘记，啊，好吗？太好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给你们讲一件，也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啊。我的母亲呢，老母亲，哎呀，她那个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啊，东西往哪里一放就忘记了。她每次东西一忘记，她就来找我，是不是你把我拿走了？其实我根本没有拿走，她自己放那，她自己忘记了，所以那个记忆力啊坏得不得了。那有一次呢，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么我开着车带着参加特会，那个弟兄呢，那次讲诗篇中的侍奉，他引了好多的诗篇呢，我听了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记不住了，那天呢，我们开着车回家的时候呢，我的老母亲坐在后面，她说：“哎呀，到今天这个弟兄讲的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他就说呢，你看他引的圣经诗篇第几篇第几篇第几章第几节，哇，我一面开车我整个人非常的惊异啊，我都记不住，他完全记住。他怎么能记住的呢？圣灵在里面，圣灵使他记住。感谢主。所以你尽管读主的话，读了忘了也不要紧，你忘了圣灵记住了，所以到了一个时候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话拿出来了，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差遣圣灵来，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这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哎呀，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那真是要何等的贫穷软弱，对不对？感谢主。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看见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用惊人的记忆力啊，把主耶稣当日所做的、所讲的每一句话、所遇见的每一个情况，讲得个清清楚楚的，啊，没有一点点的是糊涂的。因为呢，神有重大的托付，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啊，当然也跟约翰本身的经历有关的。我们讲过这个跟器皿有关的，所以他就把当初所有的事物都记下来。我相信呢，约翰自己在记时候恐怕自己也很稀奇啊，哎呦，那个时候主讲的话我怎么都想起来了啊，弟兄姊妹，并且一字不漏的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这里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福气。所以他主在这里就告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呢，啊，就说呢，不叫他们没有这个分离的忧愁啊，因为什么？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我就要再回来的啊。那么到了第15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出现了圣经中的一个重要的、重大的一个比喻，就是真葡萄树啊，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要加重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在主讲述了另外一位保惠师之后所加进来的一个比喻啊。所以我们讲过，他的整个思想本来是一贯的，他只是为了什么强调两个重要事，一个是住啊， 这个葡萄树，他特别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若是没有圣灵你也住不进去的，对不对呢？但是呢，这个葡萄树因为有圣灵的缘故，这个葡萄树对我们就有意义了啊。一个是住，另外一个是什么？结出果子来，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前面的关于葡萄树已经略略的有点解释。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基督徒喜乐的生活结出很多果子来了才有快乐了，对不对啊？啊，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圣灵所带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么感谢主啊。所以呢，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第一面让我们看见圣灵成为内住的圣灵，他今天住在我们里，永远不离开，并且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把握啊，要相信主的话语。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给我们看见的就圣灵成为奉差遣的灵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就讲到了这个父怎样差他来啊，这个差字是很有意思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也是被父差来的，主耶稣也是奉差遣的，所以圣灵现在呢也是奉差遣的。这个奉差遣的意思就是说明呢他是有个目的的啊。奉差遣的意思呢就是他有个使命的。所以今天圣灵来在我们里面，不仅帮助我们不仅保护我们，不仅引导我们，他有目的的啊。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成全父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就把我们托付在谁的手里啊？托付在圣灵的手里。感谢主啊。你知道吗？神从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托付在天使手里。哎呀，好多人喜欢天使，哎呦，天使有大能，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讲，你要小心啊，天使是没有人性的，意思说他不会体贴你的软弱，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人的软弱，他想这么软弱，软弱一天忍耐，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哎呀，忍耐不住杀掉算了。天使能力很大，对不对啊？感谢主没有把我们交到天使手里啊，感谢主神也没有把我们交在人的手里。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这侍奉主的人呢，我说你要服侍主也要小心，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儿女，知道吧？这不是哪一个你随便可以责备，随便可以骂，随便可以，天父的儿女啊。我常常讲，我们有自己有儿女，对不对？我们自己骂可以，别人不能骂的，是不是啊？谁要骂我儿子，我要跟他拼命的，对不对？我自己可以骂他的不好，我要责备他。今天呢，天父可以责备我们的啊，但我不要随便去责备任何的神的儿女。的确。主后来光照我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是服侍我亲爱的弟兄和姊妹，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呀，对不对？我甚至在西雅图常常也跟我那个弟兄他们说，开这个交通车去接人，我说你小心的，这一车都是神的儿女啊，尊贵非凡呐、啊！你开车可得开稳一点的，他说是，他说不过我也是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能明白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呀、啊，你知道吧？所以圣灵神只能把我们交在谁的手里？交在圣灵的手里。所以圣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翻作是手。其实圣灵在带领我们，就是我们的天父亲手在服侍我们。哎呀，神爱我们的爱，弟兄姊妹，你难以想象。就像我常常看我儿子服侍他的儿子一样，他不让人碰的。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哎，你让他来，我是公公， 婆婆对吧？我姊妹俩让她到我们家来住一晚啊！不行，只能住到家里。她这么宝贵的，你做父母的人呢？你看有的时候爱孩子爱得不得了，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爱，我们难以测度，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常常不好，但是我们天父的爱，所以他爱我们永不改变。所以圣经中常常讲说，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哇！所以弟兄姊妹要长存感恩的心啊，跟随主，你一定要感恩呐、啊，啊，不能随随便便，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呢，今天呢，神把我们交在圣灵的手中，做什么呢？圣灵要把我们改变的完全。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天天在改变我们，你知道吗？所以使徒们明白的时候才讲说呢，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哦，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体贴圣灵啊，要常常思念圣灵。使徒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啊，你们原谅我，我在主面前常常也认罪，我们实在叫他受苦，你知道吗？真的。他住在我们里面呢，哎呀，很苦啊，很苦啊。但是呢，他苦他也不走，嗯，因为他既然住进来，他永远不走，并且他一定把我们改变。今年不行，明年不行，后年，你看有些弟兄姊妹学一个功课，学了十年、二十年再学，圣灵仍旧不放弃，只等到你学会为止，啊，这就是圣灵的这个工作，他是有大能的灵啊，对不对啊？但是碰到我们这些人呢，好像他也变得没办法。有的时候，不是没办法，他忍耐，他一定有办法。啊，我最喜欢一个年长的姊妹常常讲的：人没有办法，主永远有办法。哎，感谢主，圣灵永远有办法。嗯，啊，所以今天他要完成父的托付。他也要把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都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他成为奉差遣的灵啊，他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啊？他叫我们蒙光照啊，那么呢，也是他叫我们重生得生命的啊。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呢，哎呀，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人传的福音根本都不完全，就是再有好口才、有恩赐的人呢，有时候我听他讲到，哎，不错，很有感动力啊。但是也不是因为他感动力人得救的，对不对呢？我们得救都是圣灵的重生，我们是糊里糊涂就得救了。弟兄姊妹，你能记得那个主的生命哪天进到你里面的吗？啊，记得吗？我们记得那个受浸的日子，对不对？我们记得我们觉知的日子，但圣灵怎么进来的？谁能讲得清楚呢？像我们的父母生我们一样，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清楚这个，对不对？所以今天没有可夸的，你传福音人能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我常常讲呢，有的人声音大一点，有的人声音小一点，一喊哇，十几个人回来了。有时候你去一喊呢，一个人回来。没有关系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相信神的灵的工作，并且他在我们里面要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主的生命，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引导我们生命的成长之中，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被称作什么？奉差遣的灵。弟兄姊妹们，不仅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这样，其实整个教会的建造都在圣灵的手中。若是没有神的灵，没有哪一个人能建造神的教会啊。这基督身体的建立，其实我们人能做的事情呢，对不对啊？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呢，圣灵奉差遣来，哎呀，他实在要成就大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主为我们受了极大的苦，付上极重大的代价，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到荣耀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永远感谢他。所以今天我们得着这个福分，多么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仅被称作奉差遣的灵，那么在 十五、十六章里面，他也被称作什么？称作真理的圣灵啊，真理的圣灵。感谢主啊！就说只有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实际。所以，约翰福音16章13节的话非常的宝贵。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个真理后面那个真理就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呢，圣经所有的话都是经历的言语，但是你怎么经历的呢？这不是靠着外面的行为，是圣灵把你引入主的话语，你就有经历了，你知道吧？今天你尽管读主的话，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能应验在我们生活中，对不对？是圣灵把我们引进去的，所以若是没有神的灵，你想经历很难的，这不是很难，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主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圣经来解开主的话，解开真理，把基督的意义释放出来了。结果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就成为实际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要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么你就会有丰富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会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也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所以没有一个启示能赶得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启示。那么当然主在这里说，圣灵来，他是为了荣耀我，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啊，那么呢，也是怎么样呢？为着基督做见证，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所以我们在外面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真实的见证是神人跟圣灵合作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当主讲到这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时候，这个不仅当初神用主用这个话安慰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神的工作的有另外一个时候要来到，整个性质要转变啊。当然门徒们似懂非懂，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似悟不是非悟，还不太清楚呢，对不对？但是到了五旬节之后呢，他们就完全清楚，哦，原来主的这当初所说的这个话所具备的是这么重大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活在末了的时代，但是圣灵的工作没有止息过。今天呢，到末后的时代呢，我们看见圣灵在地上要做更大的工作，因为什么？神的工作快要达到完整了。所以在启示录讲到，圣灵被称作是宝座前的七灵啊，运行在遍普天下。为什么呢？为神最末了的工作做最大的预备。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紧紧跟随圣灵的一个时候，要跟得更紧。所以你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能蒙大恩，就他们跟随圣灵跟随的根基。宾路易师母在世的日子是一个最讲究十字架的人，但是他深深知道这个跟随圣灵的这个重要啊。他用英国人的那种的话讲，他说我们跟随圣灵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啊， follow the Holy Spirit。Cold blood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 啊，什么意思？就说呢，在你的生活中，圣灵只要有一个最小的一点点的吩咐，你都要应该顺服。今天我们必须要跟随主的灵，特别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日子，啊，地上的光景呢非常的黑暗。感谢主，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是我们最大的保护，也是最好的指引啊！所以在生活中要紧紧的跟随圣灵的引导，这样呢，我们不仅呢能够从主领受丰富，并且呢在生活中也能够见证主的自己。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神把一个 重大的托付给教会，要叫他们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太难了，你知道吧？假设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你根本无从证明起的了，你知道吧？所以到了《使徒行传》以后，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啊，乃是一个跟随圣灵而产生出来的见证，啊，每一个使徒都是这样，主的工作也是这样，感谢主的恩典呢，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之后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在十六章末了的时候呢，门徒们就有点领悟了。他说呢，现在我们可以相信你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也知道那个门徒跟随主啊，那个时候主在外面带领多不容易啊，啊，主讲了这么多，他们终于说啊，主说现在你们就相信了吧，那总是也给主带来一点安慰啊。那么其实呢，他们还是似懂非懂，主也知道他们似懂非懂，但他们至少主外面的话听懂了，对不对？乃是等到五旬节以后，圣灵真正降临的时候，他们对主才完全明白，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主有无限的忍耐，主深知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就他带领门徒的那个光景，跟今天带领我们是一样的，他有十分的忍耐，所以当他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来了一个大的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主啊离世之前，在这个离别的气氛这么浓厚的情况，主把一个重要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告诉完了之后，不仅告诉完了，父还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因此就产生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个大的祷告，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主是多么的爱我们，他不仅为我们完成这些，不仅呢让父把圣灵拆下来，他还为我们祷告，啊，许多人领会就说呢，因为这个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个祷告是在祭坛旁边的祷告，啊，有人说是大祭司的祷告，是的，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在这里为门徒祷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天上做大祭司，还天天为我们祷告，啊，那么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交托在神的父神的手中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啊，因为你荣耀我，所以我在地上也荣耀你。他这里说认识真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祷告门徒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他就是神的基督，然后呢，他这里祷告呢，要把他们交托在父的手中，要叫他们完全合而为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是为着门徒们祷告，为着门徒们一个合一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看见地上最叫主心痛的就是神的儿女。很难合一，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他为我们祷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约翰福音这件书启示了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丰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用短短的时间也做一个很简略的，我自己感觉到很简略的交通啊。我们把约翰福音这扇大门呢稍微的打开一点啊，希望弟兄姊妹能从其中能看见这个丰富啊。所以愿主施恩给我们，在他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先啊，我们能活在他话语的实际里面，经历他自己的丰盛，啊，我们也祷告，仰望主的灵，今天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日子，仇敌邪灵大运行的日子啊，保守他的教会，那么带领神的儿女们 在圣灵的引，在圣灵的光所引导的底下，啊，我们能够过美好的生活，能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啊，让我们能证实他就是神的儿子，把荣耀能够归给他。也愿圣灵的工作预备好我们的情况，啊，能够把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主回来迎娶我们。啊，我们把感谢归给他。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并且因着你的怜悯，你略略的把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主啊，我们愿意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但愿圣灵在弟兄姊妹里面所做的开启比我们外面所做的更多。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卷书的里面看见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全能，经历你自己的丰盛。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当时局改变的时候，主啊，更多的提醒我们，主，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荣耀主的降临。主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让我们能握住眼前紧迫的时机，预备我们的自己。但愿在约翰福音中你所说的这些宝贵的话语都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在这里再次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这样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